我们一同读11节到第16节啊，短短的几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请大家一同读《利未记》第2章，我们从11节读到16节啊，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啊。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就是扎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扎了的和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啊！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主啊旧约的时候你启示利未记，主啊，好让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在这里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至圣的真道，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来行走，主啊，你自己亲自借了这一段素祭的经文，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我们的奉献乃是合于你自己的心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宝血涂抹洁净，主啊，让孩子所述说的乃是你自己主儿女的需要，乃是使你的儿女得着主这个宝贝的话语，使你自己的教会能够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你来掌权，我们也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我们要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好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与你见面。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的亲自在我们当中，使被掳的得释放，使受压制的得自由，使瞎眼的能够得看见。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来使用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奉献的教会。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素祭的第三讲啊。那么在素祭的里面，我们看见呢有几种的这个祭物啊。素祭的特点当然是不用动物的，没有肉类的。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细面，也讲到这个无效的细面饼跟这个无效的薄饼。那么我们先看到第14节了，在第14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另外一个叫初熟之物的素祭啊。那么第14节说，若你向耶和华献这个初熟之物为素祭呢，就要献烘了的和穗子，就是扎了的新穗子啊，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那么我们看见在素祭的当中啊，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类了。那么这一类的素祭呢，被称为是初熟之物。那么这个初熟之物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是第一个出产的，刚刚能够在田产当中所出产的这个麦穗啊。那么这个初熟之物呢，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表明了那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啊，我们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啊，我们读第23节啊，在新约的245页。好，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我们看见在新约的里头呢，这个初熟的果子呢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啊。在旧约的当中，神就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神跟亚伯拉罕说了啊，要让他 有后裔的，这个后裔就在这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妻的身上的，让他们经历那个死而复活，然后生了这个以撒。那么我们看见到了这个数记的里面呢，那么要献这个出俗之物呢，啊，这个特点呢，就是指这个出俗之物呢是新穗子啊，这个新的意思就是指的还没有被使用的意思。耶稣基督呢啊是一个出俗的果子，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在他一生的侍奉的当中呢是完完全全的是奉献给父神的，他也是为我们来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献的这个新的穗子呢，它这边还有一个特点，一个是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炸，很特别的哈啊，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看见这个烘的意思，当然大家很简单都要知道了啊。这个穗子呢，它要出俗被取出来以后呢，不是直接要献给上帝的，它还要经过了两道的手续。第一个就是要把它烘干啊，要把它烘熟。那么这个烘这个穗子呢，意思就是它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穗子啊，你要把它烘熟的话是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我刚刚讲了耶稣基督呢，其实呢这个穗子呢出俗之物也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耶稣是出俗的果子。那么这个出俗的果子它要能够完完全全的奉献出来，能够给父神啊，让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做成，同时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信徒借着这个出俗之物、出俗的果子，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果子啊，然后我们来跟随他。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那我们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呢，就是要经历那个烘了的那个过程，跟那个扎了的那个过程。这很奇妙的啊！你看在数据的当中啊，这边所献的出俗之物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个烘了的和穗子，我刚刚讲了，是一种漫长的经历。在这里面就讲的，耶稣基督为了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奉献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愿，在十字架上，他一生的传道的过程就经历到非常漫长的一个苦难啊。这个苦难从他降生在伯利恒，接着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希律王就逼迫他，就是他的父亲约瑟啊，就把他带领他逃到了这个埃及，并且从埃及回来以后呢，这个耶稣基督呢并不是居住在一个大城市里头，他是居住在一个拿撒勒这个小村庄。这个拿撒勒在当时是不出先知的啊，我跟弟兄姐妹都讲过，这个拿撒勒是一个农村啊，这个小村庄是没有人看得起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背景，他的降生在马槽里啊，在他从小童年的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他是一个真正在旧约当中神所预表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他却愿意甘心的为我们人类走这一条苦难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烘啊这个字非常的有意义，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从他的诞生开始，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漫长的过程，他在那里默默的忍受。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很简单，这一个出俗之物呢啊，这个穗子呢它需要被扎啊，它需要被扎。这个扎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压碎，把它啊整个的把它钉死。那这个扎的意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了。耶稣基督很奇妙的哈，钉在十字架上，大家都知道四福音的经文你们都很熟，当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啊，接着没有多久，这个兵丁啊，罗马兵丁就用这个啊矛枪啊去刺刺他们，看这些人死掉了没有。因为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要死亡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不是立刻就死的。所以通常哈、啊，这个太痛苦的时候，这个罗马兵丁呢、啊、会拿那个矛枪把这个骨头打断掉的，啊，通常会打断的，让他们死得快一点啊。所以为什么？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言，说他的骨头怎么样，一根都不折断。哦，这个在十字架上啊，要很快的时间死亡，那么这个很不容易，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你看到啊，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就预言了这个弥赛亚一根骨头不能折断的。当时所有死在十字架上，大部分人最后怎么死的？是被罗马兵丁用那个枪啊打断他的骨头，整个然后人就死得非常的快。那么你就看见了啊，在圣经的里面呢，耶稣基督是被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却不是用这个打的把这个骨头打断。那很奇妙的啊，你在数记的当中你就看见这个的预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啊新的一个粗俗的之物啊奉献给上帝呢，这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死而复活的整个的道路。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这个数记是指的日常生活的奉献。今天我们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在教会的里头给上帝用，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带给别人祝福，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生命的，这个的新生命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啊！我们的老肉体啊不能服侍神，我们的老肉体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肉体的活动啊不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啊！我们的肉体我们可能带来批评，我们肉体可能带来论断，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数据的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死而复活的新生命。那么今天我们信徒，我们信好耶稣基督了，我们也知道这条道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死而复活的新生命的啊？这是另外一个信徒所要遇见的问题。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你看第十五节哈，他说啊，这一个烘了的禾穗子跟扎了的新穗子当作粗俗之物的数据，第十五节我们来读一下，请读，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数据。好了，这个油跟乳香我们在第一讲其实都讲了，不需要多讲。这个油啊，就是指的要有圣灵的一个能力。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父神所赐给他圣灵啊，是毫无限量的。那么今天我们信徒，我们要靠什么来服侍呢？啊，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因为我们靠着圣灵，那么圣灵呢就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啊，弟兄姐妹，服侍遇见许多难处，耶稣基督为了要成就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他也有非常多的难处，但是他要借着圣灵所赐给他是毫无限量的，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在数据的当中，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要经历这个死而复活大能，是需要有圣灵来帮助你的啊，在服侍的里面啊，如果你能够经历这个死而复活啊，那么这是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旧约的里面啊，我们就看见了约瑟啊，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啊，这个雅各呢非常喜爱这个约瑟的，但是你看这个约瑟很正直的，是不是在家里面他看到他哥哥做坏事， 约瑟就去跟他爸爸讲了，所以这个哥哥们很讨厌约瑟的。他这个爸爸嘛啊，这个哥哥们在外面去这个放羊，这个爸爸就派了约瑟这个去等于当闹军团一样啊，慰问哥哥，哥哥很辛苦嘛。你看这个约瑟很单纯的，他还穿着彩衣，对不对？三千种爱集一身，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孩子啊，上帝实在是爱他。那么你看见这个约瑟哦，上帝让他做了两个异象，看了两个异象，这两个异象就是上帝要把约瑟高高的举起来，他的父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孩子们都要怎么样来向他下拜的。这个约瑟非常的单纯啊，上帝给他的这个异象他立刻就讲了，对不对？哦，那这个在服事里面哦，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约瑟刚刚开始还年轻啊，不知道这个异象不能随便讲的，一讲这个攻击就很大了。这哥哥们一听到这个异象，心里就老大不高兴。这个弟弟啊被上帝拣选啊，我们这些人难不成还给你下跪啊，这还成何体统啊？所以这哥哥们啊，你看几方面啊，爸爸又爱约瑟，然后这个上帝又拣选约瑟，哎呀，这个叫新仇加旧恨啊，这些哥哥们啊心里不太平衡啊，你知道吗？哦，你要晓得，但是上帝啊要用这个约瑟，就让他经历死而复活。第一件事情让他被卖啊，这个很残忍的。你又从圣经来看啊，这个约瑟多有爱心啊，是不是？他要去找他哥哥，找一半都迷路了，说换作我迷路了，迷路回家跟爸爸报备，爸爸我迷路了啊，不是没做到，我迷路了。这个约瑟不是的，爸爸说你去找，哇，拼命的找啊，还要问他们，你到处打听啊，哎，你看到我的那些哥哥没有？哎呀，人家告诉他哥哥在哪里，他就马上去了，结果没有好报。弟兄姐妹们， 你要在服事的里头，你看到这条道路哦，不晓得你还敢不敢走哦？你蛮有爱心哦，你服事别人哦，啊，别人到头来还很讨厌你，觉得你这个热心过度啊，啊，有时候会这样的哈，啊，他不太了解你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瑟啊，上帝要用他，好了，上帝就在他生命当中做这个死而复活的工作。这个死而复活的工作到底怎么做呢？很简单，把这个苦难呢、啊、放在他的身上。约瑟原来爱他的弟兄，可能是亲情之爱，是血肉之爱，因为他在这个大的家庭的当中，上帝要使用他。那么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把他的那个爱转成为一个神性的爱，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换的过程。所以当他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啊就把他出卖了，并且把他的彩衣怎么样脱掉了，因为他看到这些哥哥们看到这个彩衣就非常讨厌他，因为爸爸的爱全部都在约瑟的身上。哦，约瑟你看就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死啊，他的爱心所得到的报酬是被卖到埃及，他在波提范的家里面这么样的忠心呢、啊，啊，最后被陷害，最后下到监狱里头，在监狱的里头啊，他就帮人家解梦，他这样的一个啊，在监狱里面已经落到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可怜的一个地步，他还是就愿意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可是你看，上帝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一层一层的把他拔掉，让他经历这个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啊我们在基督徒的服侍的当中，我们的生命需要提升，我们会经历的啊，基督徒如果经历的难处啊，我就说恭喜你们，一个基督徒不经历难处啊，你不能够体会神在你身旁的一个作为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这个难处呢？难处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啊，难处神会量给你，但是在这个难处的当中，你要通过这个难处的话，在这个数据的里面就有两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你是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来帮你度过的啊，有圣灵的大能。你看以色列人啊，在苦难的当中出埃及啊，有云柱跟火柱怎么样来带领的，以色列人自己不会走路的，他不晓得怎么走的啊，上帝就带领他用云柱火柱带领，神就带领他经历那个死，因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啊，死无葬身之路啊，啊，这是上帝太奇妙了，上帝就是让他们去经历啊，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继续的跟上帝来呼求。他们不止在以色列为奴420年的当中，他们这些以色列上帝的儿女跟上帝呼求，并且呢，他们在红海的旁边也要看见上帝的作为，继续的来向神呼求。你看呢，这就是神一个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们，这两样，一个是圣灵的能力，一个是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这个乳香啊，我们第一讲就讲了，是指的一个祷告。借着这两个非常重要基督徒的啊，这样的两个生活当中啊，能够带领你去经历这个死而复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啊，耶稣基督在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刑罚之前呢、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也祷告的。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说：“父啊，你若愿意呢，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我们就看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借着这个祷告，流泪的祷告，通过了这个难处，迎向了这个困难，所以他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祝福放在我们的当中。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哈、啊，我们需要看懂这条道路。我这个礼拜天在一个教会讲道，其实讲到一半我挺难过的哈、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偏向是我很担心的，因为总觉得那些没有问题的人可以来到教会里头。那么教会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难处，不管家庭的难处，各方面的难处，好像今天来到教会，那些人看着他们，这些人就不太属灵了。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问题的。假如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帮助这些人度过难处的话，今天的教会没有在数据的里面来看到这条道路，所以以至于很多人来到教会的当中，他不太敢讲他的难处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一讲他的难处，别人就会用什么？用那个律法的语言去论断、去批评，以至于很多人在教会当中经历了这些，干脆我不去教会，从此就离开教会。这种人，我弟兄姐妹，我碰了很多哦，很多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从圣经里，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里头， 啊。若是有罪的而经历了难处，需要认罪。当认罪了以后，教会的责任是接纳，靠着基督的恩典要来接纳。那么若是上帝所给的这样的一个难处，那么我们要一同的来为他祷告。所以这才是今天在数据的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死而复活，那么这个难处来了以后我们到底怎么办呢？教会有教会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奉献给神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大能呢，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需要有几点注意的，也就是在11节到13节的当中，我们大家来看11节到13节。在11节到13节当中，就是指数祭的当中所有献祭之物，第一个不可以有酵。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酵啊有这个扩大的这个意思，酵本身是会发的啊，大家都晓得面团放酵，这个面团就会发起来。那么这个酵摆在数祭的里面，为什么在数祭里面不可放酵呢？因为当这个饼去烤的时候，它这个饼就会怎么样，发大了啊，整个饼就会发大了。那么当然这个酵呢，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大家也都清楚的，是表示罪的另外的一个意思。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就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酵啊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我们在啊数据的里面呢，看见了神的启示呢，不可放酵，就是指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要这个奉献呢、啊，要没有罪的一个存在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奉献哈、啊，有的时候是真正奉献给神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的奉献可能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啊，也都有可能的。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奉献，在数据日常生活的当中呢，啊，这个奉献是一个纯粹要放给啊，是送给上帝的，纯粹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有那个私人的那个欲念的。所以这个酵摆在这个数据的当中，上帝就不喜悦了。那么我们看见在逾越节的当中啊，啊，神也启示以色列人，他说啊，啊，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出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天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所以我们看见啊，啊，这个罪啊，在日常生活的献祭的当中，这个酵是不允许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讲了法利赛人的酵、撒都该人的酵，就是指着在纯正的信仰的当中加了那些异端的思想在里头。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请你翻到马太福音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请大家一同翻到第五章哈，请大家看第十七节啊，第五章第十七节，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当中啊，耶稣基督就把古人的遗传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做了一个对比。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来读十七节，他说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好，这个废掉的意思，其实原来这个希腊文驴哦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啊是好像扩大的意思，扩大。他说啊，我不是要来把旧约当中上帝的启示把它扩大的。大家要注意一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把旧约上帝的启示扩大了，神的启示的规条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啊。那么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在这些规条上加大了，比如说有一点，安息日走路啊不能超过2000走，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好不好？来，我们看一看。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啊，当时啊，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三章，你来看一下第四节。啊，第三章第四节。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酵呢，啊，就是借着人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思想啊，就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了，产生出来了。神的话是纯净的，是不能加添的。但是法利赛人的酵跟撒都该人的酵， 借着从旧约的经文当中，他们扩大了，扩大解释，以至于成为一种捆绑。啊，你注意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当时啊，约书亚就叫这个祭司啊，利未人抬着约柜啊，进到这个约旦河的当中。当时这个以色列人跟约柜要相离要2000肘啊，因为当时很多的人要渡过约旦河要过去，那么不能够跟约柜呢太近，因为太近的话很挤，后面的人就看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围着这个约柜啊，2000肘，距离2000肘，以至于很远的人都可以看到约柜就在那个地方。啊，这当时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罢了，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约柜在约旦河的里头。啊，大家凭着信心，祭司先抬着约柜下去，大家看到约柜呢，距离2000肘，从旁边绕过去，啊，让约柜就站在当中，让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个见证。好了，这个法利赛人呢，就要把这个2000肘呢，就把它扩大解释了。扩大解释就是在安息日啊，你不能够走2000肘啊，所以这个要算的啊。那这个在2000肘一超过的话，就是你不守律法了，就是你犯了安息日的戒规了。哦，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扩大解释。其实这个废掉这两个字是扩大解释啊，这个原来这个希腊文是扩大，因为法利赛人不敢废掉律法的，对不对？大家晓得法利赛人不会废掉律，法利赛人是遵循律法的，不过他们只是遵循的规条，并且他们扩大了规条，以至于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规条的捆绑的当中产生了这个效。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经文啊，耶稣基督说了，我不是要扩大旧约当中的这些启示，不是的啊，因为耶稣是要来成就这些旧约的启示，那些合于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来成就，不合于上帝的启示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把它指出来，并且把它们抛掉。啊，所以这个在登山宝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啊，这里面就有效的存在。那你就很奇怪啊，这些规条很多都是从旧约来的，没有错啊，那怎么会产生这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人解释圣经解释错误，并且很多的私欲解释进去，以至于产生了这个效啊，这就是当时产生的一个背景啊，我们要看见。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所谓的掺杂了啊，掺杂。那么请你翻到申命记22章11节，我们来看一看，在圣经的里面不止神的话语不能掺杂，所以解释圣经啊，已经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已经解经非常的重要，不能掺杂的。那么以色列人呢，神就教导他们了，包括他们穿衣服也不能够掺杂的。请看申命记22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申命记22章11节啊，在旧约的244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看到没有，不能掺杂的啊，这个掺杂在圣经的里面神是不喜悦的。男人的衣服女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男人不能穿啊，这个旧约圣经啊，生命记里面都有教导，绝对不能掺杂的啊。哦，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一掺杂就产生了效。所以大家要了解整个的圣经的一个背景哈，啊，你要了解上帝啊他的启示啊，你从这一方面来慢慢的来看见上帝的这个用意，你就晓得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奉献我们不能掺杂啊。在有一个国家啊，教会里面选执事哈，哦，这个选执事非常热烈啊，这个选因为执事嘛啊，在教会做执事非常有地位啊，也有一点点的权柄哈，所以特别是执事会主席啊，哇，那是非常重要啊，在一个教会的当中。所以有的教会要选举的时候就用钱去买票，哎，都有的，哎，啊，这个在东南亚有些国家是这样，有一年就买票之风太热烈啊，这个就请了吴长老啊，转机的时候硬是把他从飞机场拉出去处理教会问题啊，啊，希望他们不要用买票的方式。做执事很好啊，这是圣功啊，哎，加上的效就不同了，因为坐上这样的位置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权柄可以说话大家都听啊，这个就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见了啊，在圣经里面像这样的奉献，那个还不如不奉献，对不对？还不如回家睡觉算了，做个礼拜天基督徒那也好，因为否则败坏教会啊，啊，真的是败坏教会。所以教会的根基如果不扎根在啊这个五忌的里头，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的，很多的问题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一个是禁用酵了，第二个是禁用这个蜜。哎，那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蜜到底是好不好啊？ 这个笑刚刚解释了啊，是有扩大的意思。那么这个笑在圣经里面呢啊，有时候是预表的罪的啊，有时候是预表罪。那么这个蜜呢是不是不好呢？其实蜜本身是好的。大家记得施洗约翰吧啊，这个施洗约翰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啊，挺属灵的啊，蝗虫野蜜啊，这个蜜不是不好，蜜是很好，神的话像蜜一样的甘甜啊，这蜜本身是好的。好了，那么这个蜜本身虽然是好，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没有什么问题的嘛，为什么在数据的当中不要放蜜呢啊？请注意看了，他说啊，你不要放蜜啊，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哦，那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当这个蜜遇见火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变质，会变质，整个就变质了。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蜜加火就使这个素祭变了味道，以至于呢不能给奉献给上帝。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啊蜜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怎么样都有益处，这是在新约里面的教导。有一些事情是很好的，但是不配上了别的就不一定有益处哦，这个要很小心的。蜜本身非常好，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素祭里头加上了火，使得所献的素祭变质的话，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弟兄姐妹，读上帝的话好不好啊？我们读上帝的话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非常懂圣经的话，很多的圣经熟的人都会背的。背圣经当然感谢主啊，太好了啊！大陆很多弟兄姐妹，这个同工们新约从头背到尾的很多的。那我们去讲到讲了前面几个字，后面就砰砰砰砰全部给你背完了啊！所以有些传道人哇，再一看就不得了了，就不太敢讲了，因为真的他们比我们还熟啊！他们是用背的，他们只有一本就是圣经，独此一本，没有别的，天天都在背圣经。那么但是假如今天我们用上帝的话去批评人论断人的话，这个就不好了。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用上帝的话，请问你魔鬼用不用上帝的话？魔鬼也用啊。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那些魔鬼用的全部是圣经呢，他也用的，你不要以为他不用，他圣经比你还熟，比我还熟的、哦、他们很当然是他们比我们熟的。你看这个啊，在圣经的里面，这个夏娃受试探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魔鬼用的话，刚开始很多部分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神讲的，不过后面加添了什么？加添他自己讲的，所以你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蜜呢，从这个蜜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会变质。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侍奉的啊一个奉献的一个纯正没有变质呢？那么很简单，我们需要保持这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对我很好，但是当我做下去的时候，今天对教会不好，我就宁可不做，因为我对弟兄姐妹没有造就，我做下去更不好。教会的属灵光景不好，当然每个传道人都急呀、啊，每个带领教会的长老甚至执事爱主的弟兄姐妹都急呀、啊。但是假如今天我们不是为造就的角度去劝勉的话，而是拿着鞭条的话，这就没有造就了，那我宁可不做，跪下来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奉献的一个态度，奉献是出于爱心，奉献是出于造就，奉献是把自己第一个先摆上，而不是去把人家推到前面说人家不好。所以我们看见了啊、耶稣基督呢他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呢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没有受到世界的吸引。主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全世界都是他造的，全世界也是为耶稣而造的，哥罗西书讲的。按照道理，这个真正的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更应该享受这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是为他造的嘛。可是耶稣基督为了完成这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mission， 一个任务啊，一个使命，耶稣基督就甘愿放弃那个权柄啊，这个非常不容易。他为了要成就一个更大的目标，把人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他愿意甘愿他放弃那个最好的哦。所以这就是在素祭的里面啊，我们看见我们不要把蜜 放在这个火祭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除了啊这个蜜产生的这个变质以外呢，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蜜呢，通常啊让人吃的时候呢，身体会感到有精神啊。这个蜜本身啊是不是太坏的东西啊，在圣经的里面。那么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人献祭的时候呢啊不要献蜜呢？那么我想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啊，因为素祭是指日常的生活，那么这个蜜呢当然与我们的身体有益，但是呢这个蜜如果摆在奉献的里头啊，容易产生一个肉体的感觉。那么弟兄姐妹们，奉献呢刚刚开始信主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火热，这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有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所出来的这个奉献却不见得很合于圣经，有时候会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历程的当中没有经过一段的时间去被教导，以至于啊他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么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以色列人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我们都晓得啊，当时的祭司以利啊是一个没有神话语的一个大祭司，当时他的属灵光景非常的低落，他的两个孩子呢也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两个祭司，当时整个以色列人是在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里头。那么你看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以色列人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了，这个以色列人就安营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以便以谢是什么意思？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神还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到如今神还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所安营的地方是到如今神还帮助我们。按照道理他们可以打胜仗了，但是他打败仗，他们打败仗接着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出了一个主意了。请大家看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长老说，耶和华今日啊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啊他们太凭肉体的感觉了，因为他们以为啊把约柜抬到战场，好像约书亚啊命令约柜啊叫祭司抬着约柜啊绕耶利哥城一样，耶利哥城必定会垮，他们就太迷信了。其实以色列人会打仗打胜仗，会把耶利哥城打垮，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信心跟顺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他们才能打胜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整个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低落了，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并且有两个祭司呢，也就是何弗尼跟菲尼哈，这两个祭司是不认识上帝的祭司啊。换句话说，今天还没重生得救就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啊，啊，这个挺麻烦的哈，啊，还没重生得救啊，就在教会里面带领做牧师。那么弟兄姐妹属灵光景很差的，还说啊，感谢主，我们有牧师了，太好了哈，我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还在那里拍手欢呼啊，啊，当时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如果换作我们今天讲，就是如此。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怎么去打仗呢？他们本身呢、啊、就迷信到了一个地步，还以为约柜到场必定得胜啊、哦！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这些侍奉的里头啊，他们太凭那个肉体的感觉，而没有看到生命里的层次。好，请看第五节了，非常有意思哈。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啊，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声欢呼啊，哦，因为他们想着必定得胜了，因为约柜到场了啊，上帝一定帮他的儿女的哈、啊，上帝不会帮外邦人的，啊，结果就地都震动啊！你看他们高兴到了一个地步啊，地都会震动，可见呐、啊，他们太高兴了。啊，你注意看第六节非常有意思了，第六节第七节，你看看第六节第七节啊，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好了，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你看到一个外邦人啊， 一看到约柜啊，吓得半死，还会讲见证的。你看到没有？他们会讲见证的。哦，这些大人的神啊，我们有祸了，吓死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神啊，以色列人还搞不清楚哎。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在那里拍手欢呼，他以为他非得胜不可，太凭肉体的感觉。但是反而这些外邦人一看到这个状况，吓得半死。他们知道有祸了，坏了坏了。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啊，带着这个约柜啊，这个约柜在旷野啊，整个带领他们去征战，进了这个耶利哥，他们都晓得这个见证的，他们很害怕的。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啊，这里面就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了。我们这基督徒啊，拜的是真神啊。啊，真的是。可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奉献会不会比得过那个慈济呢？我有次在电视看见啊，台湾有一个非常有钱啊，大概是台联还是台积电啊，我不太知道啊，他奉献了1亿台币啊，大家都晓得啊。你去看那个电视，我看了感慨万千呐、啊。他奉献1亿台币还跪着，把那个支票捧上去，那个老和尚呢？啊，收了他，然后老和尚回礼，对不对？回他一盆小莲花，大概是这一类的。然后他还跪着去接那个小莲花，拜假的跟拜真的一样。我在想，假如今天啊，有人奉献1亿元给教会的话，跪的全部是牧师，你信不信？全部牧师感恩了，全部跪下来了。所以我说真的，想想看啊。哎，想想这个光景啊，真的沙漠记啊，以后再跟你们讲，全部是讲这种属灵的光景。真的，我们基督徒早上聚会的时候迟到，这个饭菜不好吃，还要讲两句。你看看，所以人家来到教会啊，看看教会的光景，人家说好像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味道。而到了慈济会，还没进大门，可能有人就在那里善心帮助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这个整个势力的嚣张啊！台湾921的时候，这个中午要吃饭了，他们到这个南投去啊，中午要吃饭了，这个基督教的团体弟兄姐妹都去救灾嘛，大家都很好。可是吃饭到哪里吃啊？到慈济会的帐篷里头去吃啊，因为只有他们在那里赈灾啊，啊煮饭食给这些救灾的人吃。那基督教团体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真的，有时候我们想想，今天我们讲的是数据，这个奉献啊，我们的奉献到底有没有回到圣经的里头？有时候想想也挺感慨的啊，挺感慨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假如今天我们只是靠那个肉体的感觉，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看见了约柜就在那里大声欢呼，而没有敬畏的心的话，这样的一个奉献，最后还是不能得造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关心神家里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关心啊？我们不是用那个言语去批评跟论断啊，我们乃是用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堵破口的一个生命，这个很重要。教会的祷告会要参与啊，关心教会就要参与教会，不要只是在言语上说这个不好那个做不到，其实真正做事人都忙得要死啊。100个会友真正忙的大概10多个弟兄姐妹，忙得要命，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其他80几个都是坐在那边啊，这个是教会的很不好的光景。那么我们看见其他人坐在那里享受倒也无所谓啊，如果享受了还要批评还要论断，做了99件好事一件没有服侍到他就开始讲话的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难怪今天很多人不想奉献，怕奉献，难怪很多人一抢到服侍，长老电话又来，好不好帮忙服侍一下，吓得半死。为什么？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在这个整个的奉献的里面，没有真正回到圣经的里头去看，所以非常可怜啊。想到这里我自己都里面都在哭啊，真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看第三个，在这个奉献数据的当中啊，第3节了。他说今天我们的奉献呢、啊，在数据的里头，他说我们这些供物啊都要用盐怎么样调和，用盐调和。哎，大家觉得很奇怪了啊，这个盐为什么要摆在数据的当中，为什么不摆在其他的记的当中的？哦，这个盐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请你先看到民数据18章19节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民数记18章19节。
好，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的当中啊，啊，在188页，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有没有看到这个言本身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啊？在立约的里头又用血，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是血约，那么这个血约是不可更改的约。那么这个言约的意思是什么？言的意思是不废弃的意思，不会毁坏的。换句话说，神跟以色列人跟他的儿女所立的一个约是一个永远不废弃的约。哎呀，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了。既然神跟以色列人所献的约是一个永远有效的约，神的恩典、神的恩慈永远的啊，这个救恩永远的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难怪在数据的里头，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今天呢、啊，在数据日常的奉献的当中，你也要用这样的一个言来作为一个记号。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言就是一个立约的言，那么这个立约的言呢，让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奉献摆这个言的时候，表示他们要来守约，很重要了。以色列人要来守约，我今天把这个言摆在数据的里头，表示我纪念上帝曾用言跟我立这个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永远的有恩慈，永远的有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奉献的当中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持我们这个火热的态度呢？还是要回到救恩的里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字架的里头，这个血是啊，这个血是立约的血，这一个立约的血是永远的有功效。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这是一个永远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永远的言约，因此也激励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愿意来守约，来跟随这位上帝啊，这是相对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刚刚讲了这个约呢啊，是纪念上帝的意思啊，同时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是教导以色列人在平常奉献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是一个约民，同时呢，在提醒自己是约民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要放言？这个言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是神纪念上帝，并且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守约，那么换句话说，在数据的生活的当中就要活出那个死而复活的新生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了，请大家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五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今天在登山宝训的当中啊，也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成为一个立约之民呐、啊。啊，你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啊，你看看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你看见在登山的宝训呢、啊、里面呢、啊，主耶稣就用这个言呢、啊、来勉励那些立约之民呢、啊、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在神的恩约的里头，我们也是得着这个教导，我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要发挥那个盐的功效，那个盐是一个防腐的功效。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使这个世界保存这个纯净，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奉献里面一个必有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啊，啊，一个奉献的人呢、啊，因为在教会当中日常奉献的一个人呢、啊，他的言语是不批评不论断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数据里面，这个言呢、啊、是有腐啊，防止这个腐化的一个作用，大家都晓得。那么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六节，同样的也说了，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的回答个人。所以你看到在数据里面用这个盐，一方面来纪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二方面提醒我们，我们的约民，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我们要谨慎我们的手，谨慎我们的脚，因为这才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要表现出来基督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呢、啊，我们就看见了 路加福音17章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大家都晓得有10个大麻风啊，啊，这10个大麻风啊，在路加福音17章11节的当中啊，啊，主耶稣就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啊，进入一个村子啊，你说10个大麻风啊，就远远的站在那边，就高声对耶稣说啊，啊，夫子可怜我们吧。结果大家都晓得啊，这10个人呢、啊，都得了洁净。结果没有想到啊，这10个人当中谁来感谢耶稣啊？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以色列人最恨的就是撒玛利亚地区的人，但是反而另外那9个自称为以色列人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却不回来感谢耶稣。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真心的回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这10个人当中真正活出那个素祭的生活是谁啊？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看到没有？另外9个得了恩典都跑掉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啊，一样的，你在教会从你的信主成长，很多的人都帮助你一路的成长，那你千万不要因为一件小事你不太顺心，你就对教会有批评，对别的弟兄姐妹有论断啊，对牧师有论断，对长老有论断，这样不好，懂回事吧？我们看看这10个人里面，一个真正被耶稣所称赞活出那个素净生活的，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其他的呢得了好处都跑了。那么在圣经当中这种例子非常的多的，大家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吧，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当这个血漏的妇人偷偷的从后面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耶稣顿时觉得一个力量就出去。这个衣裳穗子是代表什么？衣裳穗子在民数记里面就这样代表，要纪念上帝的话语。原来这个妇女啊，她是纪念上帝，她思想着上帝，所以当她去纪念上帝的时候，她在她日常的生活当中，虽然她是一个血肉的妇人，是一个不洁净，但是她的心却是洁净的。耶稣基督看重她的内心，这才是今天在数记里面一个真正的精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盐呢、啊，摆在数记的里面，就表达一个纪念的一个功效，一个是守约，一个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纪念上帝。那么我们就看见在数据的当中呢，今天我们的奉献完完全全呢、啊、是扎根在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数据的3讲啊，我们来认识数据效蜜跟盐的本质啊，让我们来看，就3样的东西，2样不能放，1样可以放。2样不能放，因为产生的肉体产生的罪；1样可以放，因为要随时的提醒我们是约民，并且活出约民的生活。同时借着这个盐，让我们来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是今天在整个数据的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啊，特别的一个记号啊。在5记的当中，数据最特别，因为有放盐，其他的没有。那这个盐很特别的啊，它的放是放在日常生活的奉献，它不是什么大日子小日子啊，都不是的，平常你就要来纪念。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是礼拜天，你平常就应该怎么样活出那个纪念上帝，活出那个守约的生活，这才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借着数记3讲，主啊，能够来认识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谢谢你借着数据里面的这些规条，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来认识你，因为你要的乃是内里的诚实，日常生活的奉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些经文，今天你也来教导你的教会，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内心诚实放在你的面前，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回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一样。主耶稣，你所要的乃是内里的诚实，你所要的乃是一个真正的奉献。谢谢主，借着你的死而复活，今天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规条，而让我们看见那里面属灵的含义，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真正新生的一个奉献生活。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求你借着数据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在教会的当中来荣耀你。谢谢你主啊，不管我们坐在人前还是坐在人后， 每一样事情你都知道，我们有做不对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来这里做造就的工作，是要使你的教会能够更荣耀你。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你死而复活的大能，这样的新生命借着数据不断的让我们彰显出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日常生活奉献的真理。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